萤火，作者宗璞。点点银白的灵动的光在草丛中漂浮，草丛中有各色的野花，黄的野菊，浅紫的二月兰，淡蓝的勿忘我，还有一种高茎的白花，每朵都有许多极小的花朵组成，简直看不清花瓣，它的名字恰和勿忘我相反，据说是叫做不要记得我，或可译为勿念我吧。在迷茫的夜中，一切彩色都失去了，有的只是黑黝黝的一片，亮光飘忽地穿来穿去，一个亮点熄灭了，又有一个飞了过来。若在淡淡的月光下，草丛中就会闪出一道明净的溪水，潺潺的，不慌不忙地流动着。溪上有两块石板搭成的极古拙的小桥，小桥流水不远处的人家，便是我儿时的居处了。记得萤火虫很少飞进我们的家，只在溪上草间把亮点儿投向反射出微光的水，水中便也闪动着小小的亮点儿，牵动着两岸草莽的倒影。现在看到童话片中要开始幻景时闪动的光芒，总会想起那条溪水，那片草丛，那散发着夏夜的芳香，飞翔着萤火虫的一小块地方。幼小的我经常在那一带玩耍，小桥那边有一个土坡，也算是山吧。小路上了山不见了，晚间站在溪畔，总觉得山那边是极遥远的地方，隐约在树丛中的女生宿舍楼也是虚无缥缈的。其实白天常和游伴跑过去玩，大学生们有时拉住我的手说，你这黑眼睛的女孩子，你的眼睛好黑啊。两三岁时，一天母亲进城去了，天黑了许久还不回来，我不耐烦哭个不停。老嬷嬷抱我在桥头站着，指给我看那桥边的小道，回来了回来了，她唱着。其实这全然不是母亲回来的路，夜未深，天色却黑得浓重，好像蒙着布，让人透不过气。小桥下忽然飞出一盏小灯，把黑夜挑开一道缝，接着又飞出一盏，又飞出一盏，花草亮了，溪水闪了，黑夜活跃起来，多好玩啊！我大声叫了，灯，飞的灯。回头看家里，已经到处亮着灯了，而且一片声在叫我。我挣下地来，向灯火通明的家跑去，却又屡次回头，看那使黑夜发光的飞灯。照说幼儿时期的事，我不该记得。也许我记得的其实是后来母亲的叙述，或自己更人事后的心境吧。但那一晚，我在桥头的景象总是反复的、清晰的出现在我眼前，那黑夜，那划破了黑夜的萤火，以及后来的灯光。长大了又回到这所房子时，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便可以看到起伏明灭的萤火了。我的窗正对着那小溪，溪水比以前窄了，草丛比以前矮了，只有萤火，那银白的，有时是浅绿色的光，还是依旧。有时抛书独坐，在黑暗中看着那些飞舞的亮点，那么活泼，那么充满了灵气，不禁想到仲夏夜之梦里那些吵闹的 小仙子，又不禁奇怪，这发光的虫怎么未能在《聊斋志异》里占一席重要的地位？他们引起多么远、多么奇的想象！那一片萤火后的小山那边，像是有什么仙境在等待着我。但是我最多只是走出房来，在溪边徘徊片刻，看看墨色涂染的天树，看看闪烁的溪水和萤火。仙境嘛，最好是留在想象和期待中的。日子一天天热闹起来，解放、毕业，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发光。我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三届大学生。毕业前夕，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，和几个好友曾久久地坐在这西边山坡上，望着星光和荧光。我们看准一棵树，又看准一个营，看它是否能飞到那棵树来补自己的未来。几乎每一个营都能飞到目的地，因为没有飞到的就不算数。那时我们的表格里无一不填着坚决服从分配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无论分到哪里，我们都会怀着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扑过去的。星空中忽然闪了一下，是一颗流星划过了天空。据说流星闪亮时，心中闪过的希望是会如愿的。但我们谁也没有再想要什么，有了祖国，不就有了一切吗？我觉得重任在肩，而且相信任何重任我都担得起。难道还有比这种信心更使人兴奋、欢喜，使人感到无可比拟的幸福吗？虽然我知道自己很小，小得像萤火虫那样，萤却是会发光的，使得就连黑夜也璀璨美丽，使得就连黑夜也充满了幻想。奇怪的是，自从离开清华园，再也不曾见到萤火虫，可能因为再也没有住在水边了。后来从书上知道，隋炀帝在江都一带经营过萤苑，征集萤火树湖，为夜晚游山之用。这皇帝连萤都不放过，都要争来服役，人民的苦难更可想见了。但那萤苑风光一定是好看的，因为那种活泼的光，每一点都呈现着生命的力量。以后无意中又得知萤能捕食害虫，与农作物有益，不觉十分高兴，便想何不在公园中布置一个萤苑呢，为夏夜增光，让曾被皇帝拘来当劳工的萤有机会为人民服务呢。但在那十年浩劫中，连公园都几乎查封，那萤苑的构思也早逃之夭夭了。前几天偶得机缘，和弟弟这个从小的同学往清华走了一遭，图书馆看去一次比一次小，早不是小时心目中的巍峨了，那肃穆的勤奋的读书气氛依然，书库中的玻璃地板也还在，底层的报刊阅览室也还是许多人站着看报。弟弟说他常做一个同样的梦，到这里来借报纸。底层增加了检索图书用的计算机，弟弟兴致勃勃地和机上人员攀谈，也许他以后的梦要改变途径了。我的萤火虫却在梦中也从未出现。行向小河那边时，因为在白天本不指望看见萤火，但以为草坡上的勿忘我和勿念我总会显出了颜色，不料看见的是一条干涸的沟，两岸干黄的土坡，春雨轻轻地飘洒， 还没有一点绿意，那明净的潺潺的不慌不忙流着的溪水已不知何时流往何处了。我们旧日的家添盖了房屋，现在是幼儿园了，虽是假日还有不少孩子，一个个转动着点漆般的眼睛看着我们。你们这些黑眼睛的孩子，好黑的眼睛啊，我不由得想。事物总在变迁，中心总要转移的。现在清华主楼的堂皇远非工字厅可比了，而那近代物理实验室中的元素光谱使人感到科学的光辉，也是萤火虫们望尘莫及的。我们骑着车淋着雨，高兴地到处留下校友的签名。20世纪从10年代到70年代排过来的长桌前，那如同带着雪帽般的白头发，那敦实可靠的中年的肩膀，那发亮的润泽的皮肤和眼睛，俨然画出了人生的旅程。我以为在这条漫长而又短促的道路上，那淡蓝色和纯白的花朵，勿忘我和勿念我是必不可少的，因为人世间有许多事应该永远记得，又有许多事是早该忘却了。但总要尽力的发光，尤其在困境中，草丛中漂浮的灵动的活泼的萤火常在我心头闪亮。